我们在佛经的开经记里边，我们时常看到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们的妙净老和尚，他出家了41年，有了精湛佛法精湛的深入透彻的了解。我们今天很难得的在这仓促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的恭请的老和尚来为我们开示，这真是一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时刻。我想我们的其他的话我们不用多说，只有师父心灵的话语才是我们今天华语所想共沾的对象，所以我们现在热烈的鼓掌，恭请师父为我们开示。
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讨论佛法，我心里得未曾有哈，从来没有这样的经过，心里面非常欢喜哈。我本人啊，学从出家以来到现在，我是不断地学习佛法的。佛法里边呢，主要的一点呢，是重视智慧的。虽然呢，也常是提到正信的佛教，但是啊，信是从智慧建立出来的，是以智慧为本的。有智慧的根本，再建立信心，是这样的次第的。所以我们要是啊，学习了佛法，再能够修行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呀、增长智慧了。这个我们从佛法上得到智慧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好处就是减少过失啊，或者说我们能够遵守国家的法律，我们没有犯法的行为啊，那么减少法官的麻烦，也可能会这样啊。但是佛法的智慧啊，不限于此，有更微细的事情啊，需要认识啊，需要学习啊，需要修行的。所以学习佛法的人呢，要是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修行的话，法律对这个人来说是没有压力的了，是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个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增长学习佛法，增长智慧呀、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哈，为什么呢？学习佛法会增长智慧，增长了智慧为什么会不犯过失啊？我提出这两个问题。为什么能增长智慧这句话呢？因为佛菩萨啊，我们说释迦牟尼佛，他放弃了王位啊，放弃了太子的身份，放弃了五欲，离开了家，他到王舍城附近的啊地方去修，去向两个外道去学习真理，他得到了高深的禅定，他认为也不能够增长智慧啊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后来呢，又 修六年的苦恨，也感觉到不能增长智慧，所以也放弃了。后来呀，就是在菩提树下修缘起观，这时候开发了大智慧，得无上菩提力。所以从佛的呀修行的经过来看，怎么样能开智慧的呢？原来是思维缘起的道理得到智慧的。所以要是我们也从这条路走过去呢，当然我们也是会开智慧啊，应该是一样啊。这个思维缘起的道理呀、又怎么就会开智慧呢？佛法的这个缘起的道理啊，说得非常的明了啊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是名为缘起。缘起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啊。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是因缘生起的。要有这样的因缘呢，才有那件事出现，没有这样的因缘，那件事不出现的啊。所以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这个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它里边的含义和前边的有无本质上是一样，但是在时间上有差别。此生故彼生是从前后说的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是从同时说的啊，同时前后啊就变成了两句话了。总而言之啊，是说缘起的，缘起从有佛的大智慧的观察啊，有世间的缘起，有出世间的缘起。这个世间的缘起啊，就是我们平凡的人，我们平常的人啊，平常的人啊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、这一切的现象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也是缘起的啊，是这个人呢聪明。是缘起的，说这个人呢很笨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也是缘起的。说这个人的生活很快乐，是缘起的。这个人的生活很苦恼，也是缘起的。啊，那么那就用缘起来解释世界上的一些的现象。这样子解释了以后，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可以从中加以选择啊，我欢喜呀、生活快乐一点，你应该这样缘起啊，你欢喜身体健康，你应该是这样缘起的啊。说是那个人呢身体不健康，开始缘起的，你不愿意健康啊，你不要创造那样的缘起，你的身体就不会常常有病痛了啊。你愿意生活快乐，你要创造那个快乐的缘起，你才有这件事。所以世界上一切的现象都是由缘起而有啊，我们可以从中啊加以鉴别。我不高兴的我不要做，我欢喜的我去创造，那么就可以如意满你的所愿了，你就可以如意了。我们世间人呢不明白呀这个缘起的道理呀，就是由自己的现有的这个分别心，有现有的呀这个明了性的心，有现有这个贪心、愤怒、嗔心或者欲痴心呢，去想办法享受快乐、享受富贵，多数是不如意的。这个我忽然间想起来一件事哈， 可能不止，可能三十年了吧，能有三十年前的事情。在香港啊，有一个野狼案，野狼这个案子是那个也叫双黄案，父子啊，父亲是姓黄啊，儿子可能是银行的是董事长，是总经理吧，被这个野狼啊，偷偷的押走了，押走了以后给他家人打电话呢，要50万港币，要按现在说50万港币不算多啊，说是你在九龙啊哪一个街道上看见人手拿着报纸向你说一句话，天官赐福，你就交50万过来，就会把你这个票就会释放掉。各位可能会想起来，但是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哈。后来其实呢，他是把这个票撕掉了，杀掉了，又把他父亲抓起来，又抓了。然后他父亲后来是释放了，家人呢，的确是照他的意思给他50万。以后这个案子始终不能破。后来是怎么破了呢？他这一伙人里边呢，冲突了。报案了，才抓住这几个野狼，才抓住。当然世界上的人呢、想要求发财呀、是要不要违反国家的法律，按佛法来说呢，也要不要违反因果啊，这样子你发财是合法的，也是合理的。但是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，用非法的手段啊，就像野狼这种办法，用这非法的手段去取得财富啊，这就不符合缘起论，而不符合这个想要富多财富的这种缘起。但是你要这样做了以后呢，就制造了另一种缘起，制造另一种缘起哈。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呢、多数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在蒙蔽别人的一时的无知，在从里边占便宜。我们世界人多数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佛，我们的大慈悲的佛陀啊，从世间的缘起法来看呢，人应该呀、受持三规五戒十善，来创造自己的如意的生命，如意的缘起，或者说是富贵的缘起，应该从这样去做，而不应该是用这个偷强盗的这种方式，不应该用贪心嗔心愚痴啊各式各样的烦恼去做这种事情，这样子是适得其反的。这个佛教里面主张啊，我们说是，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十善哈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啊，还有不弃语，不贪欲，不嗔恚，不邪知邪见啊。我们要能这样子的去做事，去待人啊，去做事，我们是很安全的啊，会将来会在世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违反国家的法律，死了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如意的果报啊，不至于会受到恶报，这件事不会有这种事。比如说我们不杀生啊，这件事是这个不杀生啊，是什么说的呢？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本来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也不会就无故的会杀人，也没这种事。就是利害冲突的时候，我要杀了他呢，我会占到很大很大的便宜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财富，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有杀心出来，这是 贪心要杀，因为贪心所以要杀，啊，因贪而杀。第二种是因嗔心，他和我有仇恨，他以前用妄语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关系啊，伤害了我，啊，伤害了我，我要报复，这是嗔心呢，要杀害对方，这个嗔哈。但是我们要是相信佛法的话，有善恶果报的话呢，我们不杀害人，不杀人，也不贪心杀人，也不因为愤怒而杀人，不杀害人。杀人的时候会有后患的，暂时有可能够保密，但是你保不住密的，终究是会有暴露这一天。你会要受到应得的果报的啊！要是暴露，现实暴露了，法律会制裁他。就算是现实没有暴露，将来还是有问题的呀。这样的呀，事情是很多很多啊。我简单说一个故事，你听听啊。好像这件事是在我们中国的清朝啊，清朝。好像是在湖南啊，在湖南这个一个地方，一个是很财富很大的一个人，他有很多地方都有生意啊，有当铺啊，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生意他都有，有他也能够出这个票据。印出来这个票据啊，那票据因为他的财富多呀，这个票据又是能当钱用了嘛，哈，先用他票据原来是数目是少的，后来渐渐的多，大概10000钱一张票，值10000钱哈，印了很多，印出来以后啊，那么那个经理把他印好了，这个董事长这个财主要来看一看，就拿出一张看一看。感觉满意就放在桌子上了，等到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嘛，这张票就看着就飞，这个风就吹着吧，就从窗户开始就跑了，就吹跑了。当时叫人到外面找，一直找不到，什么也找不到，找不到。本来他这个院落周围都有围墙的呀，照理说应该就在这个范围内，但是什么也找不到，心里面也感觉奇怪。另外他就对这个总经理说，要注意这张票的号码什么什么通通记下来，将来有人兑换用它来兑钱的时候要亲自到我这来兑钱，说这个事。那么他就这样吩咐以后啊，一直也没有什么事。到两年以后啊，来了一个人，就是拿这个票来兑钱的时候啊，当然了，总经理是知道记住这个事儿嘛，就去找这个，我们或者就说他是董事长吧，就是交给他。他就特别的注意这个事情嘛，就问他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说我是打磨的。现在可能还有这种事情哈，我是农村的孩子，我知道这件事哈。乡村里面那个有那个磨，用石头。这个石匠刻的一个纹的啊，磨豆腐啊，磨这个黄豆啊，苞米啊，就是把它磨成粉的那种东西啊，是打磨的。打磨的，你打一个磨不过几十钱嘛，这是10000钱，怎么会给你这么多钱呢？啊，你何必问这么多呢？反正是我拿你给我兑钱就是了嘛。不是，这个事情很奇怪，那么这个董事长就把这个丢了这张票啊，这个原来的情况也说了一遍，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。等了2年了，你今天你才有人来兑票啊，所以啊，我疑惑这里面有事情。哦，所以要这样的话，我就告诉你好了，我是打磨的呀，我有一天呢。是就是做这种生意，做这种职业嘛，反正做完工就回家去休息，然后第二天还就是做这种职业啊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有两个好像不是一般人，好像在政府做事的那个模样了，就带我走。我问他什么话都不说， 走这个路途啊很生疏，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后来到了一个大的地方啊，就有这个官员呢来问话。哦，说是你是某某人吗？你是打磨的吗？说是的。啊，那么就又派人叫他到一个地方去打磨，但是磨非常大。那磨中间是有一个眼的呀，这个眼的粗细好像一个人放里头都可以，他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的磨。说是你三天内要把这个磨打好，我多多的酬谢你。那么他也就好照办。那么每一天也是照样做工啊，然后那个政府的派的那个人呢，同和他同时吃饭、睡觉这些事情。人们常在一起吃饭呐、说话，渐渐熟了，就问这件事，说这个磨我没有看见过，从来没有看见，怎么这么大呢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磨银的，不是磨一般的事情。说是都磨谁呢？他说，第一个是在东城外一个杀牛的人先磨他，第二个呢是一个有名的，就是在清朝啊，民国以前，在清朝的后末年吧，很有名的一个大官，这个名字不能说，不能说，先磨，第二次磨他。说第三个呢，第三个就是某某人，就是这个出票据的这个老板董事长，就是他的。他完了，他就不管这个事，听完了就算了，照样是三天内果然把这个大磨打好了。然后呢，那么这个政府的人呢，就把这个票据给他了，4000，很重的一个酬劳。那么政府的人就把他送回来了。送回来的时候呢，结果呀，他一回来的时候呢，结果呀，他太太在那哭。他这一回来的时候就是醒了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。醒了的时候，太太就哭，说你哭什么呢？说是你死了好多天了啊，死了很多天呢，死在外边呢，所以有人通知我，我把你呀、用车回来呀，就看你是死了，但是摸你这个身体还热乎，所以没有放在棺材里，没有埋起来呀，你今天这是在缓苏醒过来。哦，他也如此向他太太说，啊，也有的没说，也都说了。所以就这时候他向董事长呢就报告这件事的时候，就是他就说啊，这个4000钱就是这么来的，或者我们说是阎王爷给我的，或者这么说了。那么中间是磨三个人这个地方啊，那个董事长就问他，他就说了前面两个，说前面两个中间一个还没有说出名字来，还是要保密啊，不过也可能是说出来，不过这段是记载出来，你是没有说出来。那么然后就说第三个，然后他就不吱声了。他说你怎么不说呢？说我听说好像是你的名字。对大磨的就这么说，说我有什么不对要磨我呢？说是啊，当时那人告诉我很详细，说8月15那天有事情。哎呀，他一说的这个董事长啊不得了啊，这个全身冒汗，不得了。原来是怎么回事呢？和他一个好朋友啊从上海来到他这个安徽，因为那边也是有钱的人，带了很多的珠宝啊，这个不是少数。和他因为大家常常来往做生意的呀，就是大家计划怎么样啊发财呀，怎么就做出一个计划来的。但是这一个董事长啊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么多的财富可不得了，怎么很难一下子能发这么多财呀。于是乎他就和他的太太呀，当然表面上大家是很亲热的啊，大家放了酒席啊，大家把他吃啊，又喝酒又吃，又大吃大喝一趟，一直得要他喝酒啊，都喝醉了啊。夜间他和他太太就把这个人呢、杀死了啊，然后在后院里面挖一个深深的坑就埋起来了，然后把他的珠宝财富完全就属于他了。有过这么一件事， 这回这个打铁打磨的这个人还没有完全说呀，只是说出说八月十五那天的夜间呢有事情。因为这种事情啊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呀，所以你一说他立刻就知道了，所以心里面惊啊。惊这个人呢、啊、大家在家说好了，他就是和这个打磨这个人呢这样给他兑换了，还多给一点，多给了一点了，然后又说了很多的好话，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来找我来，对方就把他拿不走了。他这时候心里不安呐、啊，心里不安，那他又回想这件事啊，打磨的说先去磨那个城东的杀牛那个人，然后再磨去磨我，对吧？后来才轮到他，我还不会暂时就有事。他心里面呢，但是还是很惊慌，惊慌这个。后来呢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啊。遇见一个信佛的，他也没有向他坦白这些事情了。信佛人就是当然，信佛人就说佛法的话了，说到善恶果报的事情啊，要做自己要多忏悔呀、啊，要做功德这个事情。哦，他说有办法忏悔，哎，很好。他从这么以后啊。他常常拜忏，常常把所有的财富拿出来很多很多呀，在社会上做慈善事业，啊，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听说、啊、东城外杀牛这个人死了，他心里很惊愕。后来一个事情，那个很有名那个大官也死了，哎呀，最后是轮到我了吧？他就请这个打磨的要来，说是你现在又有什么消息没有啊？我心里没什么，你可以注意一下嘛。以前请你去打磨那个阴曹的人来同你来往，你不妨问一问。说好，他也就是心里面也祈求了一下啊，果然是夜间那个阴曹那个人呢、就来了，就是做梦了啊，说是啊这个。这个董事长要托我问一问的，现在还那两个人已经都没死了，现在是盖他的班。说不是，现在有变化，阴曹地府有变化，说是啊，不没他了。有这么些，然后第二天他就来报告这个消息，哦，他心里很快乐，快乐又继续又拿出了很多的财富，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。那么这是啊。在一个近代因果见闻录一个本书上有这个记载哈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佛法里边呢，在世间上的缘起呀、啊，应该是每一个人应该修学五戒十善，啊，所以五戒十善的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就和孔夫子说的也是应该是一致的啊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你不欢喜的人呢，你自己不欢喜的事情呢，你也不要啊，同样的、啊、去叫别人这样子，别人这样的对待你，你不欢喜，你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，不应该这样。这个杀害生命，谁愿意被杀害呢？别人不愿意被杀害呀、啊，你要杀别人呢，别人也当然也要杀你的呀，所以你不要杀人。佛教里面这个五戒里边这个杀、啊。主要是对人说的，就是利害冲突的时候，你不要动贪心，也不要动嗔心，不要杀别人，杀害别人。但是我们要是杀一个牛，杀一条狗的话呢，在佛法上说也是有严重的罪过。但是在犯戒这一方面来说，比如说我在受了五戒啊，受了五戒的时候啊。我杀了一条狗，我打死了杀了一条牛啊！你没有犯根本戒，你还是一个五戒的居士，就是戒不清净了就是了。你这个五戒的居士的身份还是能保持。要是你杀了一个人的话，这个居士身份没有了，你佛教徒的身份没有了。当然你还要负责这个因果的问题，还有这件事的。当然我们要杀死一个蚂蚁或者杀死一个蚊虫， 也是一样，只是戒不清净而已，但是你犯的罪过不是那么严重。